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一起灵修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32章，主题是从恩典中坠落。细细读完本章，心情颇为沉重，回想出埃及重获自由之时，百姓何尝不是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呢？耶和华又何尝不是对他的子民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呢？可是以色列百姓却终究没能经受住旷野中的试炼和试验，一步步的与神渐行渐远。一开始他们说埋怨的话，神选择以德报怨，天赐玛拿喂养他们。后来呢，他们行悖逆之事，神选择原谅与忘却，让摩西颁下律法典章规范他们的行为。可惜神的隐忍与怜悯并没有换来百姓的感恩与悔改，反而换来他们变本加厉的恶行。所谓从量变到质变，这次的恶行是如此的离谱，神称他们为应着景象的百姓，要将他们灭绝。这一世代的百姓自此就从神的恩典之中坠落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百姓到底做了什么，所作所为又为何会产生如此令人绝望的后果吧。本章的第一部分1-6节记录了百姓和亚伦的失败。当时摩西远上西乃山，百姓暂时失去了规劝他们的绝对权威，亚伦当了领袖，却纵容百姓随从异教的风俗肆意妄为。于是百姓把本来该用来建造圣殿的金子集中起来，为自己塑造了金牛犊。5-6节，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逐坛，且宣告说，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次日清晨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百姓的悖逆要怎样形容才好呢？可以说是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，也可以说是作死无下限吧。他们竟然心里厌弃亲自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大能的神，转而去拜人手所造必将毁坏的偶像。作为领袖的亚伦更是糊涂，如同瞎子领路，还真是做到了与民同乐。可惜这个乐乃是最终之乐，是体贴老我放纵肉体之乐。罪的工价是什么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本章的第二部分7-14节讲述了神的烈怒和摩西的代求。神知晓了百姓的败坏，经文这样描述了神的审判。9-10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看起来百姓是咎由自取，注定要在神的烈怒之中灭绝了。可是在摩西苦苦的恳求之下，神回转了心意，没有真的降灾于百姓。你也许会问，神也会回心转意吗？我的理解是，神只是延迟了他公义的审判，再次彰显了他慈爱的本性，是希望百姓能抓住机会彻底悔改，重新做人。在这一点上，神过去这样行，现在也是一样。彼得后书3-8-9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那么以色列百姓悔改了吗？我们继续看本章的第三部分，15-30节讲述了摩西的烈怒和要求百姓自洁的呼召，以及亚伦的推诿和百姓的回应。当摩西从山上下来，看见围绕着金牛犊喧哗宴乐的百姓，他才明白了神为什么要发烈怒。就算是神已经提前告诉了他百姓的所作所为，摩西还是一样的发了烈怒，摔碎了神亲自书写的法版，磨碎了百姓所造的金牛犊。前几次摩西发怒，神都有所责备，这次好像是个例外。也许摩西和神心意相通，都为陷入罪中的百姓心急如焚，以至于溢于言表吧。百姓的反应是怎样的呢？21-22节， 摩西对亚伦说，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，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？亚伦说，求我主不要发烈怒，这百姓专于作恶，你是知道的。面对摩西的责备，亚伦直接甩锅，都是百姓的错，我啥也没干啊。这节奏有没有似曾相识？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在面对神的责问时也是这样甩锅的，有没有？甩锅的理由千千万，唯独缺了发自内心的悔改，而这恰恰是神所看重的。25到26节，摩西见百姓放肆，亚伦纵容他们，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，就站在营门中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。百姓当中应该是有不少停止了狂欢，可是仍然有放肆妄为的。这时候摩西就代表神施行审判了，召集了立位的子孙，击杀了不肯回头的百姓，数目有3000之多，被杀的不是弟兄就是同伴，这对于被杀的和存留的都是一个沉重的悲剧，这就是罪的代价。更可怕的是，这还不是全部的代价，摩西继续呼召百姓自洁，而他要再次去神的面前为百姓代求，可见摩西深知百姓所犯之罪的严重性。文章最后部分31到35节记载了摩西不惜舍弃自我为百姓代求，神回应摩西并郑重宣告他的审判。31到32节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，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这里看到摩西是一个好的领袖，他为了百姓的罪能得到神的赦免，情愿自己的名字从神的生命册上被抹去。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是我们的大牧者，也是个好牧者，好牧者为羊舍命。神没有采纳摩西的方案，因为这不符合神的公义，所以神回答摩西。33到34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，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，只是我追讨的日子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。神延迟了审判，好像是留下了悬念。神再一次以他慈爱的本性回应了摩西为百姓的代求，可是也严肃地宣告，时候到了，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公义的审判一定临到。我个人觉得金牛犊事件是这一世代以色列百姓的分水岭，以前的种种抱怨和悖逆，神选择了宽恕和忘却。可是这一次，当百姓应着景象以拜金牛犊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神的厌弃，神选择了厌弃和审判这一世代的以色列民。诗篇95章8到11节，你们不可应着心，像当日在米利巴，就像在旷野的玛撒，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。40年之久，我厌烦那世代，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抱歉，我好像有点剧透了，反正大家也看到了，40年的光阴并没有改变这一世代百姓悖逆的本性，最终还是尽数倒闭在旷野，与应许之地无缘，也彻底从恩典中坠落了。文章到此告一段落，我也感慨颇多。以色列这一世代的悲剧源于他们虽然脱离了奴隶的身份，却没有摆脱为奴的心态，所以在自由之路上不是信心百倍地为应许之地奔走征战，而是频频回望为奴的故土，回味埃及的葱姜蒜，最终悲剧了。这对我们这些渴望在成圣道路上向着标杆直跑的基督徒们而言，也是敲响了一记警钟。路加福音9章62节，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反思一下，我们得到了神的救恩，有不少人也在为主做工， 可是我们有没有贪恋世界，体贴老我？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，事业也好，财富也罢，会不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金牛犊？我们有没有在神慈爱的宠溺之中忘记了神的公义？让我们一起用神的话语来提醒自己，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恩待了旷野中的以色列民40年，也厌烦了他们40年，因为他们应着景象，心里迷糊，不晓得你的作为，也不明白你的心意。恳求你打开我们灵里的眼睛，使我们真的知道你，也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既然蒙你的恩典殊死入生，就要摆脱罪的奴役，在基督里得着真自由，并且警醒自守，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。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